熙宁四年七月辛卯日，北京的新堤第四、第五扫决口淹没了馆陶、永济、青阳以北的地区，朝廷派遣茂泽、程一马前往视察。八月，黄河在澶州曹村泛滥，十月在魏州王贡泛滥。当时新堤共有六扫，其中决口的有两处，向下连接恩州、冀州，贯穿玉河，水流奔涌，合为一体。皇帝对此感到忧虑，从秋天到冬天多次派遣使者经营谋划。这时人们争相谈论疏导黄河的好处，茂泽等人说二谷河地势最低，而且就堤防可以利用，现在淤塞的只有30多里，如果测量河水的湍急处，疏浚并引导水流，又保留清水镇河来分散水势，那么凶猛的水流就可以被挽回，决口就可以被堵塞。皇帝认为说得对。12月命令河北转运司开修二谷河的上流，并同时修塞第五扫的决口。熙宁五年二月甲寅日动工，四月丁卯日二谷河修成，深11尺，宽400尺。正在疏浚河道时，稍微拦阻了决口的水流，到这时水流进入河道，决口也被堵塞了。六月黄河在北京下京泛滥。闰七月辛卯日，皇帝对执政大臣说，听说京东征调民夫修河，有人倾家荡产，河北征调吉夫尤其多，如果黄河再次决口怎么办？而且黄河决口不过占据一条河的地盘，或西或东，如果利害没有太大差别，听任它自行流向怎么样？王安石说，北流如果不堵塞，占据公司田地很多，而且河水散漫，时间久了又会淤积堵塞。之前修二谷河费用很少，而公司田地都显露出来，过去的盐碱地都变成了肥沃的土壤，难道不是好处吗？况且吉夫已经比去年减少了，如果再修整堤防，那么河北每年的夫役就会更少了。熙宁六年四月开始设置疏浚黄河司。在此之前，有个叫李公义的选人献上铁笼找羊泥车的方法来疏浚黄河。这个方法用几斤铁做成爪的形状，用绳子系在船尾沉入水中，船工急速划桨，顺流相继而下，经过一两次水已经深了几尺。宦官黄怀信认为可以使用，但担心它太轻。王安石请命令黄怀信、李公义共同商议增减改造，于是另外制作了浚穿耙。这个方法用长8尺的大木，尺长2尺，排列在木下像耙的形状，用石头压住，两旁系上大绳，两端用大船固定，相距80步，各用划车搅动，来回扰动泥沙，然后又移动船只继续疏浚。有人说水太深，石耙够不到底，即使来回多次也没有用，水浅10尺被沙泥阻碍拖不动，最后反而8尺向上拖曳。人们都知道它不可用，只有王安石认为这个方法好，让黄怀信先用来疏浚二谷河试验，又谋划开凿几里长的直河来观察效果，并且对皇帝说开直河那么水势就会分流。之所以不能开，是因为靠近河边，每开几尺就见到水，无法施工罢了。现在只要见到水就用耙来疏浚，水会随着耙改变流向直河，如果设置几千个耙，那么各条河的浅淤都不足为患，每年可以节省开浚的费用几百千万。皇帝说如果真是这样很好。听说河北的小军垒要征调夫役5000人，合计全境的丁壮才到这个数目，一个夫役要用前8名。所以欧阳修曾说，开河如同放火，不开如同失火，与其劳累百姓，不如不开。王安石说，劳累百姓来消除灾害，这就是所谓毒害天下的人民而顺从他们。皇帝于是准许在春季动工，并赏赐黄怀信度僧牒15道，李公义直接授予唐厨，将耙法下发给北京，命令余部员外郎都大提举大名府界金堤范子渊与通判知县共同试验，他们都说不可用。恰逢范子渊因事到京城，王安石问他原因，范子渊意图附和，急忙说方法确实很好，只是同僚意见不合罢了。王安石非常高兴，到这时就设置浚河司，准备从魏州疏浚到海口，任命范子渊为都大提举，李公义做他的下属，允许不受常规制度约束，举荐使臣等人，人船、木铁、工匠都从各扫取用，官吏的俸禄比照都水兼城司。 公文往来与监司地位相等。在这个时候，北流已经堵塞多年，黄河有时横决散漫，常常担心淤塞。十月，外监丞王令图献上建议，在北京第四、第五臊等处开修直河，使大河回到二谷的故道，于是命令范子渊和朱仲立负责这件事。开直河深八尺，又用耙疏浚二谷河和清水镇河，凡是退背鱼类河就堵塞它。王安石于是大力称赞用耙的功效，说如果不停止工程，即使是二谷河的上流也可以使河水行于地中。熙宁七年，都水监丞刘哙说，自从开直河堵塞鱼类河后，水势增长，水流湍急，逐渐冲刷河岸，而许家港清水镇河极为浅慢，几乎不流。虽然二谷河深水快，但从蒲泊以东向下到四界首退出的田地完全没有防护，假如遇到漫水出岸，迁回河头将会再次造成水患。应该等到霜降后水落，堵塞清水镇河，修筑一道旅河堤来阻挡涨水，使大河重新沿着故道流淌，又退出良田数万顷，让百姓耕种。而亳州借唐毅等退备七臊，每年减少修护的费用，公私两便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。这年秋天，判大名府文彦博说，黄河泛滥毁坏民田多的有60个村，户数达到17000，少的有9个村，户数达到4600，希望免除租税。朝廷听从了，又命令都水司责问那些不报告水灾的官吏。外都水兼程城访因忧虑而死。熙宁七年十月，王安石离任，吴充为相。熙宁十年五月，迎泽河堤危急，诏令判都水兼余光前往治理。这年七月，黄河又在魏州王宫和吉县上下臊，淮州黄庆、华州韩村泛滥。己丑日，于是在澶州曹村大决口，澶渊北流断绝，河道向南迁徙，向东汇入梁山、张泽洛，分为两股，一股汇合南清河进入淮河，一股汇合北清河进入大海，共淹没郡县45个。而蒲州、齐州、运州、徐州尤其严重，毁坏田地超过30万顷。朝廷派遣使者修堵决口。八月，又在郑州迎泽决口。于是文彦博说，臣在正月曾上奏，德州河底淤积，泄水缓慢，上流必然导致拥塞，而且河势变化移动，四处漫流，两岸都遭受水患，如果不预先经营规划，必定会泛滥到魏州、亳州、恩州、澶州等州境内。而都水监完全没有措施，只固守东流北岸而已。恰逢多年河流低下，官吏贪图节省费用的赏赐，未曾增修堤岸，大明的各个臊都令人担忧。比如曹村一臊，从熙宁八年至今三年，虽然每年计划春料应当培土加固低矮薄弱之处，但有关部门未曾按约执行，那些臊兵又都去服其他劳役，实际在岗的只有10之7-8。如今果然大决口泛滥，这不是天灾，实在是人力不到。臣之前论说此事，并请求审慎选择水官。现在河朔、京东的州县百姓遭受灾难的不知其数，嗷嗷呼天，使陛下心怀忧虑，而水官不能自我反省，还急切地希望赏赐。臣前次论奏所陈述的出于至诚，本想图谋补报，不敢激切指责。元丰元年四月丙寅日，决口堵塞，诏令改曹村臊名为临平。五月甲戌日，新堤建成，河龙断流，黄河重新回归北流。当初商议堵塞黄河时，故道淤塞而地势高，水不能下流，议论的人想从下京县东开凿迁河进入董固来保护旧河，长70里90步，又从张村臊之东修筑堤防到庞家庄谷堤，长50里200步。诏令枢密都承旨韩轸视察。韩轸说，涨水冲刷的新河已经形成河道，河势变化移动无常，虽然开河旧堤以及在河身内创立新堤都是枉费功力，只有增修新河才能经久。诏令同意。十一月，都水监说，自从曹村决口泛滥，各臊不再有储备，请求拨给前20万名下到各路，按时购买烧草封装。诏令给10万名，除非有朝廷旨意以及臊岸危急，不得擅自使用。元丰二年七月戊子日，范子渊说，因为防护黄河岸完工，请求将这一岸分为两臊。诏令以广武上，下臊为名。元丰三年七月， 禅州孙村、陈扫以及大吴、小吴扫决口，诏令外间城司迅速修堵。当初黄河在禅州决口时，北外监丞陈佑甫说，商湖决口30多年所行河道田淤逐渐增高，堤防每年增修，仍不免泛滥。现在应当修的有3处，商湖是1处，横垄是2处，与救济是3处。但是商湖、横垄的故道地势高平，土性疏松恶劣，都不能恢复，恢复也不能持久。只有雨的故堵还存在，在大批太行之间，地势低而稳固。所以密阁校里李垂和现任深州知州孙明先都有修复的建议，希望召见孙明先同河北曹臣议员从魏州王公扫视察直到海口。朝廷听从了。元丰4年4月，小吴扫再次大决口，从禅州流入玉河恩州，非常危急。6月5日，诏令东流已经填淤不可恢复，将来不再修堵小吴决口，等看到大河归入何处，因修立的堤防，命令李立之规划后上报。皇帝对辅臣说，黄河成为祸患很久了，后世用事物来治水，所以常常有阻碍。水往低处流是他的本性，用道理来治水就不违背他的本性就可以了。如果能顺着水的流向迁徙诚意来避开它，还有什么祸患？即使神雨再生也不过如此。辅臣都说确实如圣上训示。河北东路提点刑狱刘定说，王莽河一条径直的水流，从大明界下汇合大流注入冀州以及临清徐区玉河决口、恩州赵村坝子决口，两条径直的水流也注入冀州城东。如果最终形成河道，那么大流难以向西倾泻，完全与李垂、孙明先所论述的相违背，希望尽早经营规划。诏令送交李立之。8月5日，李立之说，臣从决口视察河流到乾宁军分别流入东西两塘，然后进入界河，再批地口入海，通流无阻，应该修建东西堤。诏令重新计算。而有人又请求从王公扫上天修南岸，在小吴口北创修窑堤，等将来繁山水下掘开王公扫，使直河向东北流，在沧州界或南或北从故道入海。朝廷没有听从。9月庚子日，李立之又上言，北京南乐、馆陶、宗城、魏县、前口、永济、延安镇、瀛州锦城镇都在大河两堤之间，请求相渡迁移到堤外。于是采用他的说法，分别设立东西两堤59扫，确定3等向着河势正对着堤身为第一等，河势顺流在堤下为第二等，和离堤1里内为第三等，退背也分3等，堤离河最远为第一等，次远的为第二等，次近1里以上的为第三等。李立之在熙宁初年已经主张立堤，如今终于实行了他的建议。元丰5年正月己丑日，诏令李立之，凡是为小吴决口所立的堤防，可以按照河势向背应设置扫的地方，不要虚设巡河关，不要横废工料。6月，黄河在北京内黄扫泛滥。7月，掘开大吴扫堤，以缓解临平下扫的危急。8月，黄河在郑州元武扫决口泛滥，进入历经杨武沟、刀马河，归入梁山洛。诏令说，元武决口已经引夺大河4分以上的水流，不大力治理，将给朝廷带来巨大的忧虑。暂停修变河堤岸司的兵5000人，合力筑堤修堵决口。都水监又说，两码头塌落，水面宽25步，天寒，请求等到来春施工。到腊月竟然堵塞了。9月，黄河在沧州南皮上下扫泛滥，又在清池扫泛滥，又在永靖军副城下扫泛滥。10月辛亥日，提举汴河堤岸司上言，洛口广武扫大黄河水涨塌岸，损坏下闸斗门，万一进入汴河，人力无法支撑，靠近都城不可不身家忧虑。诏令都水监官迅速前往防护。丙辰日，广武上下扫危急，诏令救护，不久得以安定。元丰7年7月，黄河在元城扫泛滥，掘开横堤冲回北京。帅臣王拱辰上言，河水突然到来，数10万人嚎叫求救，而前谷属于转运司，长平属于提举司，军器工匠隶属提刑司，扫岸物料兵卒则属于都水监，各部门在远处，没有一人能够专断，仓促之间如何救济百姓？希望允许不拘常规制度。诏令 事情涉及激素，奏报禀告所属部门来不及的，按所请求办理。戊申日，命令拯救防护杨五嫂。十月，冀州王令图上奏，大河行流散漫，河内完全没有急流，很快生出滩气，应该在澶州附近视察水势，使他返回故岛。恰逢第二年春天，皇帝去世。大概在熙宁初年，朝廷主要想引导黄河东流，堵塞北流。元丰以后，因为黄河决口向北流，议论的人开始想恢复大禹时的故岛。神宗爱惜民力，想顺应水性，但掌管水利的官员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。王安石极力支持城防范子渊，所以这两人尤其以治理黄河为己任。皇帝虽然借助他们的才能，但常常压制他们。后来元佑元年，范子渊已经改任司农少卿，御史吕陶弹劾他修堤开河，浪费巨额钱财，护堤压扫的人淹死无数。元丰六年动工，到元丰七年工程没有成效，请求将他罢免放逐。于是范子渊被贬为兖州知州，不久又降为峡州知州。致书大致说，你以有限的才能兴起必定不能成功的工程，驱使无辜的百姓，把他们置于必死之地。这是中书舍人苏轼写的词。元丰八年三月，哲宗即位，宣仁圣烈皇后垂帘听政。黄河虽然向北流，但孙村地势低下，夏秋两季阴雨连绵，涨水往往向东流出。小吴的决口还没有堵塞，十月又在大名府的小张口决口，河北各州郡都遭受水灾。澶州知州王令图建议疏浚营阳臊的旧河道，又在孙村金堤修筑约束水流的设施，恢复故道。本路转运使范子琪仍然请求在大吴北岸修建巨崖，约束河水之事。于是回河东流的议论兴起。元佑元年二月乙丑，下诏由于没有下雨，暂时停止修河，遣散各路兵夫。九月丁丑，下诏命秘书监张问考察河北水情。十月庚寅，又任命王令图统领都水监，与张问一起巡视黄河。十一月丙子，张问说，我到达华州决口处视察，从营阳臊到大吴小吴，水势低下，旧河道淤积抬高，故道难以恢复，请求在南乐大明臊开挖直河和迁河，分引水势进入孙村口，以解除北京以下的水患。王令图也认为正确，于是减水河的议论重新兴起。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，恰逢北京留守韩将上奏说引河靠近府城不妥，朝廷下诏命张问另外考察。元佑二年二月，王令图、张问执意要推行之前的建议，朝廷又听从了。三月，王令图去世，由王孝先代理统领都水监，也请求按照王令图的建议行事。又四见王迪说，河北百姓流亡迁徙的很多，朝廷责令州县安抚聚集，打开粮仓赈济，又派遣专使视察，恩德很深厚了。然而正是耕种时节，而流亡在路上的人不停，二脉将熟，而寄居在四方的人还没有回来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何不治理根本呢？如今黄河造成的祸患有三个：泛滥积聚，漫无边际，淹没百姓田地，没有尽头，这是第一。边境漕运只依赖运河，如今运河淤积，运输艰难，这是第二。设置塘泊用来隔断南北，浊水流经的地方就变成平地，这是第三。要想治理这三个祸患，在于谨慎选择都水监、转运使，并责成他们办理。如今转运使范子琪反复无常以求迎合，都水使者王孝先愚昧谬误，希望另选他人。当时之枢密院士安涛深深认为东流是正确的，两次上书说朝廷长久议论回合之事，只是害怕劳民伤财，而不顾大的祸患。大概从小吴未决口之前，黄河入海的地方虽然屡次改变，但都在中国境内，所以京师依靠它作为北面抵御强敌的屏障，景德年间的澶渊之盟可以验证。而且黄河每次向西决口，那么河尾就向北，河流既然更加向西决口，本来已经向北抵达边境，如果再不止住，那么南岸就属于辽国边界，他们必定修建桥梁，设置州郡防守。如同庆历年间因攻取河南熟户之地，于是修筑军城窥伺黄河以外，已经有效验如此。大概从黄河以南地势平坦，直达京师，长远考虑， 令人寒心。又朝廷舍弃东南的财力，一半用来供养河北重兵，防备之意很深。假如敌人能到达河南，那么朝廷就远远赶不上了。如今想要便利治河而放松设置险阻，不是好计策。王延叟也说，朝廷知道黄河成为北道的祸患日益深重，所以派遣使者命水官视察便利之处，想顺水势引导，以拯救一路百姓于水灾之中，这是很大的恩惠。然而从前专使没有回来，不知因何怀疑而先停止议论。专使返回复命，不知因何取信而议论又兴起。已经敕令都水使者总管护役事务，调兵动工，有了确定日期，却又停止。几十天之间改变议论多次，如何向四方显示？如今有七大害处，不可不早日谋划。北塞所依靠作为险阻的是唐伯、黄河淤塞，他们仓促间无法疏浚，逐渐失去北塞险固的便利，这是第一。横阻西山的水流不能顺流而下，逼迫溢出在千里之地，使百万百姓居住没有房屋，耕种没有田地，流散而不能恢复，这是第二。乾宁孤零零的城堡微绝不足道，而大明、深州、冀州这些复兴郡县都有最终不能自保的趋势，这是第三。沧州扼守北敌的海道，自从黄河不东流，沧州在黄河以南直达京师，没有阻隔，这是第四。吞并玉河，边城失去运输的便利，这是第五。河北转运司每年耗费财用，损失租赋以百万计，这是第六。六七月之间，河流同时涨水，淹没西路，阻绝辽国使者进退不能，两朝都为此忧虑，这是第七。没有这七害，可以放弃，可以延缓不治。而且去年的祸患已经比前年严重，今年又更严重，那么怎么办？希望深切诏令执政大臣早日决定合议，并责成办理。太师文彦博、中书侍郎吕大房都支持他的说法。中书舍人苏哲对右仆射吕公柱说，黄河决口向北流，先帝不能挽回，而诸位想要挽回，这是自认为智勇势力超过先帝，何不沿袭旧河道而修治其未完备之处呢？吕公柱唯唯诺诺。于是三省上奏，自从河北决口、恩州、冀州以下数州遭受水患，至今未见开修的确切利害，以致妨碍新工。于是下诏命河北转运使、副使、县两月内与水官共同讨论上奏。十一月，讨论的官员都说，王令图、张问考察开河，取水进入孙村口恢复故道的地方，测量得到水流尺寸，引水不过，这个说法难以实行。十二月，张景先又认为张问的说法好，果真想要回河，只有北京以上、华州以下合适，仍应在孙村疏浚整治横河旧堤，只用各扫的人兵、物料以及每年例行的客军，春天逐渐进行就可以了。朝廷认为他的说法正确。元佑三年六月戊戌，下诏黄河没有恢复故道，终究是河北的祸患。王孝先等人所议论的，已经曾经兴工，不可中途停止，应该接续工料，将来一定要恢复故道。三省枢密院迅速商议施行，又向范纯仁说，圣人有三件宝，教慈、教俭、教不敢为天下先。天下大事，只要君王所向，群臣竞相屈服，如同川流山崩，稍微失去正道，不是一言一力可以挽回，所以在上位的人不可不谨慎。如今圣意已经有所倾向，而成为天下先了，请求告诫执政，前日发下的文字暂且收回，避免迎合的臣子妄自猜测圣意，轻率兴起大意。尚书王存等人也说，假使大河决然可以向东回合，而北流因此断绝，河西劳民伤财，以成就长久之力。如今王孝先等人自己还没有必然的论断，只是侥幸万一，以希望成功，又预先请求免责，如果听从他们，将有后悔莫及之悔。希望选拔公正近臣及忠实内侍，重新巡视考察，审夺可否，再兴工不迟。庚子，三省枢密院在沿河殿奏事，文彦博、吕大房、安涛等人说，黄河不东流，就失去中国之险阻，成为契丹之力。范纯仁、王存、胡宗玉则以虚耗财力、劳苦百姓为忧。王存说，如今公司财力困乏，只是朝廷不太知道的，是依赖先帝时封装的钱物可用罢了。 外路往往空乏，如何启用数千万物料、兵夫、图谋不一定能成功的工程。况且抵御契丹得其道，那么从景德至今八九十年，通好如一家，涉险有什么用？不然如石敬瑭耶律德光侵犯宫阙，难道没有黄河作为阻隔？何况如今河流未必就会冲过北界呢？太后说暂且详细讨论。第二天，范纯仁又画了四个不可行的理由，并且说北流数年没有成为大患，而议论的人担心失去中国之力，预先事前去悔改。正如近来西夏本来不是边患，而好事者认为不攻取恐怕失去机会，于是兴起领武之师。我听说孔子论为政说先有司，如今水官不曾保证明确，而先表示决意要回合的旨意，将来事情败坏，这是使他们得以借口。王存、胡宗玉也上奏，昨日亲闻得音，下令再详细讨论。然而连日仍有不同意见，有的命令建议者立下罪责负责。我们本认为建议之人思虑有所不及，所以请求差官重新考察。如果只是让他们立下罪责，他们所见到不过如此，以后或许误事，加罪何益？我不是不知道黄河决口北流，为患不止一种。淤塞延边塘泊，断绝玉河漕运，失去中国之险阻，阻遏西山之水。如果能完全回合，使从孙村故道，难道不是上下共同愿望？只是恐怕不能成功，为患比今天更严重。所以想选近臣巡视考察，如果王孝先知说一定可以成功，则积聚物料，接续新功。如果不可行，则令沿河踏勘，从恩州、魏州以北、唐伯以南，另外寻求可以疏导归海之处，不必专主孙村。这也是三省共同曾商量过的，望请详加斟酌。王存又奏，自古以来只有导河和塞河，导河是顺应水势，从高处引导，使之向下，塞河是为河堤决口泛滥，修塞使之进入河深，没听说引大河使之在高处流行。于是收回戊戌诏书，户部侍郎苏辙、中书舍人曾肇各三次上书。苏辙大致说，黄河西流，议论恢复故道，此事经历一年，一兵二万，聚集烧庄等物三十余万，正当河朔灾伤困弊，而兴起必定不能成功的工程，官吏百姓私下叹息。如今回合的大议论虽然停止，但听说议论者固执于来年开河分水的策略。如今小吴决口，入地已深，而孙村所开涨池有限，不但不能回河，也必定不能分水。何况黄河的特性急则通流，缓则淤淀，既然没有东西都急的趋势，怎么会有两河并行的道理？即使两河并行，不免各自立堤防，其费用又加倍了。如今建议者的说法有三个，我请求分析。一是玉河湮灭，失去运输之力，从前大河在东，玉河从淮州、魏州经北京，逐渐经历边郡，运输既方便，商贾通行。自从河西流，玉河湮灭，失去这一大利，实乃天意使然。如今河从小吴北行，占压玉河故地，即使让从北京以南折而东行，那么玉河湮灭已一二百里，如何能再现？这是玉河之说不足听。二是恩州、冀州以北，涨水为害，公私损耗。我听说河流所行，利害各半，因为水来虽有败坏田地、破坏税收之害，水去也有淤积厚土、利于冬麦之力。何况故道已退之地，桑麻千里，复议全部恢复，这是涨水之说不足听。三是河喜无常，万一从契丹界入海，边防失去防备。按从前大河在东，从河以西郡县与契丹接近，没有山河之县，边臣修建塘水以抵御契丹的要冲。如今河既西流，则西山一带契丹可行之地不多，边防之力不言可知。然而议论者还怕黄河再次北移，则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为桥，便于南侵。我听说契丹的河从北向南注入海，大概地形北高，黄河没有北移之道，而海口深峻，地势没有迁移，这是边防之说不足听。我又听说谢钦才到朝廷，公开说黄河从小无决口，城高筑北，水势奔绝，上流堤防不再有决口怒涨之患。朝廷如果把河势交付给我，不义一夫，不费一金， 十年保证没有和缓。大臣因为他的意见不同而罢归，而让王孝先、于景、张景先三人重新筹划回合之计。大概由于元老大臣难以改过，所以借契丹不测之忧以取信于朝廷。虽然已派遣百禄等人出外考察利害，然而不敢保证他们不观望峰值，希望赶快收回购买烧草的指挥，来年不要调发开河一兵，使百禄等人明知圣意无所偏私，不至于阿附而误国际。王兆之说，多年来河北、京东、淮南受灾，今年河北边境一带收成稍好，但靠近南方的州郡都旱灾，京东、京西、淮南饿死的人很多，满目疮痍。如果明年即使不进行大规模黄河工程，只命令修治旧堤、开挖浅水河，也必须征调民夫。本路不够就波及邻路，邻路不够就波及淮南，民力怎么承受得了？民力承受不了，那么即使有回合的办法以及烧草等物料已经备好，又怎么能实施呢？恰逢范百禄等人巡视东西二河，也认为东流河床高仰，北流顺畅向下，绝不可回合。于是上奏说，以前王令图、张问想开挖引水千河，引导河水进入孙村口恢复故道，议论的人怀疑，所以设置官员机构让他们讨论。已经开挖井筒，测量地形水面高低尺寸，顾林、王孝先、张景先、唐义问、陈佑之都认为故道难以恢复，但王孝先独自违背大家的说法，起初请求先开浅水河，等水流畅通，新河势缓，人工物料充足，再慢慢商议堵塞北流。不久被召到兜堂，又请求以两年为期，等朝廷诘问他的成功，立刻说明年引水进入孙村口，如果河流顺畅快速，工料齐备，就可以堵塞恢复故道。这又不等待新河势缓了，回河势大，怎么能容许这样反复无常？大概王孝先、于景等人知道河用物料5000余万没有着落，现买计算今年累月不到毫厘，估计事情终究不可为，所以夸大其词。又说如果错过此时，或许河势改变，不仅不能减水，而且永远没有回河的道理。我们私下认为河流改道是常事，水性向下本来没有一定，如果给5年时间修养几路民力，沿河积蓄材料，慢慢疏浚故道，修葺旧堤，一旦流势改变，审议势力疏导为2条河渠，分派水流，均减涨水之害，那么劳费不大，功力容易施展，怎么能说一旦错过此时就永远没有回合的道理呢？元佑4年正月癸未，范百禄等人出使回来入朝对答，又说修浅水河亦用过兵夫63000余人，总计530万工，花费钱粮392900余贯，食、匹、粮，收买物料钱753000余名，用过物料290余万条，数官员、使臣、军大将共110余元的俸禄不包括在内。希望停止有害无利的工程，转移工料，修筑西堤，以保护南决口。没有答复，己亥才下诏停止回河及修浅水河。4月戊午，尚书省说大河东流是中原的险要屏障，自从大吴决口后，由界河入海，不仅淤坏塘落，而且浊水进入界河以后变浅淤淀，那么河水必然北流，如果河尾直接注入北界入海，那么中原完全失去险阻之线，不可不深思。下诏范百禄、赵君熙分条上奏。范百禄等人说，我们上次巡视黄河独流口到界河，又向东到海口，仔细观察河流形势，并沿着界河到海口铺寨地分使臣各自称，界河在没有经过黄河水流之前，宽150步到50步，深1丈5尺到1丈。自从黄河水流经过后，现在宽到540步，其次也有200-300步，深处3丈5尺，其次也有2丈。才知道水性向下，流得快就自行刮除成空而逐渐变深，与前汉书大司马使张荣的论点正好符合。自从元丰4年黄河出大吴，一直向下冲入界河，流势如倾倒。经过8年不舍昼夜冲刷界河，两岸日渐开阔，连底成空，奔向大海的势头很迅猛。即使遇到元丰7年、8年、元佑元年异常泛滥，但大吴以上数百里， 始终没有决意之害，这是下游汇聚处河流深快的证明。倘若有祖先辽国的名义，没有抵御辽国的实际。现在的淌水又不同于以往，浅处可以提起衣裳徒步过，深处可以寄船渡，冬寒冰间更是平坦道路。如沧州等地，商湖决口时就已淤淀，到现在42年，始终没有边境警报，也没有人认为这是深忧。自从回纥之役兴起，首先用这个烦扰圣听，全不想大吴出决，水没有归宿，尚且不向北去。现在入海湍急迅速，界河更深，还有什么可忧虑的？即使有这种情况，那么中原距上游，契丹难道不考虑顺流侵扰吗？自古朝那、萧关、云中、朔方、定襄、雁门、上郡、太原、右北平之间，南北往来的要冲，岂是倘若界河能限制的？我们私下认为，本朝以来没有大河安定流动，符合雨季，像这样便利的。界河以后只会更深更阔，加上朝夕海潮往来冲洗荡涤，必然不会变浅淤淀，河尾怎么可能直接注入北界？中原也没有完全失去险阻的道理。而且河水遇到平坦土壤滩漫，流动稍慢，泥沙就停留淤积。如果趋向深处下流，湍急奔腾，只有刮除，不可能淤积，不至于上繁胜率。七月己巳朔，冀州南宫等五处扫断危急，下诏拨提举修河司物料百万给他们。甲午，都水监说，黄河为患中原很久了，自从小吴决口后泛滥，没有形成河槽，前后派官勘察不止一次，始终没有定论，认为北流无害。那么前两年河决南宫下扫，去年决上扫，今年决宗城中扫，怎能说北流可保无忧？认为大河卧东，那么南宫宗城都在西岸；认为卧西，那么冀州信都、恩州清河、武义或决都在东岸。关键是黄河千里，未见归宿长久的办法，所以上次勘察第三、第四铺分泄涨水，稍微缓解眼前之急。接着宗城决议，下游包含不定，虽想不做东流之计，也不可能。河势不能完全夺走，所以做二谷之策。现在勘察新开第一口，水势湍急猛烈，发泄不及，已不等完工，再拨沙河堤第二口泄减涨水，因而二谷分行，以缓解下游之患。虽不能保证冬夏长流，以见有可为之事。一定要长久，就做二谷，仍比较现在所修厉害，孰轻孰重，有关部门详细分析，保民上奏。八月丁未，翰林学士苏哲说，夏秋之交，暑雨频繁，河流暴涨出岸，由孙村东行，这是每年常事。而李伟与河扫使臣因此夸大，以分水为名，想发起回纥之役，都水监从而附和。河势一兴起，求什么都可以，何况大臣因为他符合自己的说法而乐于听闻呢？臣听说河道西行孙村侧左，大约入第二丈以来，现在所报涨水出岸，由新开口地东入孙村不过六七尺，想凭借六七尺涨水而夺取入第二丈的河身，即使三尺小孩也知道其难。但朝廷于是为此派都水使者兴兵工开河道进巨崖，想约束他向东。当河水盛涨，其西行河道若不断流，那么遏制他东行实在同儿戏。臣希望立即命令有关部门慢慢观察水势所向，依照历年涨水就例，趁他东溢引入故道，以缓解北京朝夕之忧。故道堤防坏绝的，仅略加修葺，避免决议而已。至于开河禁约等事，一切不得兴工，等何时稍定再议。不过一个月涨水已落，那么溪流之事绝无转移之理。监听孙村出岸涨水，现在已经断流，河上官吏不肯上奏而已。这时吴安池与李伟极力主张东流，而谢清才说近年河流稍行地中，没有回纥之理，上何意一边被召赴正式堂会议，大臣不以为然。癸丑三省枢密院说，连日淋雨，河上之意恐怕烦劳胜虑。太后说，仿之外意，河水已东覆故道了。乙丑李伟说，已开播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铺，放水入孙村口故道通行。又说大河已分流，就不需要再开头。因昨日一决之后，东流自是顺快冲刷，逐渐形成港道。现在已为二谷， 约夺大河三分以来，若得夫二万，于九月新工，至十月寒冻时可完工。因引导河势，岂只为二股通行而已，也将成为回夺大河之计。现在既然因挤逼东流，修全巨崖，当逐渐增进一扫，而取一扫之力，等到来年春夏之交，就可全复故道。朝廷今日应当极力避避北流，才是上策。若不明召有关部门立即令回合，深恐上下拖延，议论中不决，观望之间就失去机会。请求复制修河司。五年正月丁亥，梁涛说，朝廷治河，东流北流，本无一篇之思。现在东流未成，边北的州县位置受灾，其意可缓。北流正猛，边西的州县日夕可忧，其备应急。现在倾半天下之力专事东流，而不加一夫一草于北流之上，岂不是耽误国计？去年屡次决口之害，全由堤防无备。臣希望严泽水关，修治北流扫岸，使双方均备恻隐之恩。二月己亥，下诏开修简水河。辛丑，于是下诏三省、枢密院，去冬缺雪，今未得雨，外露旱情广阔，应暂时停修黄河。戊申，肃哲说，臣去年出使契丹，过河北，见州县官吏访问何事，都相视不敢正言。到今年正月，从契丹返回，所过吏民才举手相庆，都说近来有朝旨停止回纥大役，命令下达之日，北京之人欢呼鼓舞。只有简水河一拖延不止，好赌之事实存四五，民间私下议论，意为大臣已经做了这些事，难立即回转，既为圣鉴所临，应当逐渐全部停止。本月六日，果然蒙圣旨，以旱灾为名，暂时停止修黄河，等金秋取旨。大臣复奏全部停止黄河东北流及诸河工役，百姓正忧旱，闻命踊跃，实合圣恩。但臣私下详审圣旨，上合天意，下合民心。因水之性，功利易救，天与机切，内外听闻者有的至于气下，而臣奉行不得其平。由此看来，则是大臣所欲虽害物而必行，陛下所为虽利民而不听。至于委屈回避，巧为之说，仅乃德行，君权已夺，国事倒直。臣所说君臣之间逆顺之际大为不便的，就是此事。黄河既不可复回，则先停修河司，指令河北转运司晋江一道兵工修贴北流堤岸，罢无安池，李伟都水监差遣，正其期望之罪，使天下小然之圣意所在。如此施行，不仅何事就绪，天下陈述从此不敢以虚狂欺朝廷，必是大约可渐渐去除。八月甲辰，提举东流故道李伟说，大河自五月后日益暴涨，开始由北京南沙堤第七铺决口，水出于第三、第四铺并清风口一并东流，故道河槽深三丈至一丈以上，比去年尤为深快，颇减北流横溢之患。但现在已秋深，水荡减落，若不稍加措置，考虑会断流，那么东流就淤淀。希望下所属官府规划沙堤等口分水利害，避免淤故道，上务国事。下诏吴安池与本路监司、北外城司及李伟勘察，写出应处置事项，联名上奏。九月，忠诚苏哲说，修河司若不罢，李伟若不去，河水中不得顺流，河硕生灵中不得安居，请求迅速罢修河司，即检举六年四月庚子赤流放责罚李伟。七年三月，任命吏部郎中赵称暂代河北转运使。赵称向来与吴安池等人意见不合，曾上呈合议，大意是说，自从有关部门回纥工程将近三年，劳役费用惊动半个天下，又搞分水工程已经四年了。所谓的分水，本是顺应河流，观察地势引导分流，如今却横截河流，设置扫坝约束来遏制河水，开挖河门，白白形成深潭，这种情形显而易见。况且故道上千里，其中又有高地，所以连年涨落，常常自然断流。河流有逆顺，地势有高下，不是朝廷能亲眼看到的，责任在主管机构，朝廷任用他们也够信任了，只怕主管机构自己不自信。我认为应当修缮黄河北流的两岸堤防，重新修复宗城废弃的堤坝， 堵塞宗城口，废除上约，下约开挖看村河门，使河流湍急直流，形成深水道，集中三河的人力物力来治理一条河，一两年可以完成，河患差不多就能平息了。希望将河市和都水条例全部交付转运司，由工部总领，撤销外城司使，使措施统一，这样职责就能履行，弊端就能消除。四月，下诏南北外两城司管辖下的河臊，今后命令河北、京西转运使、副使、判官、开封府界提点分别认领管辖范围，其中河北的官员在官衔内加带监管南北外都水公事。十月辛酉，因黄河向东流，赐给都水使者吴安池三品官服，北都水监丞李伟再次留任。